好，感谢主啊，我们继续的开始我们的，看看我们在讲这个系统神学里面哈，关于前面的第十一部分是关于什么？关于真理性的教义性的真理哈，关乎这个圣经论，关乎神和三位一体论，关于神永恒的预旨论。当然，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神的创造之功，我们已经看完了。今天我们会讲神的护理之功，内容稍微多一点，神的护理之功。然后从第六章开始讲到了关于人类的堕落，人的堕落，罪与刑罚。当然人是无法自救，就借着神与人所立的约来赐给我们中保基督，来透过他自己无条件的拣选和他自己的拯救，使得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信靠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领受神有效的恩召来称义，借着信心来称义。我们也能够明白，有紧接着我们称义的人得到儿子的名分，这关乎救恩论部分的，论成圣，论得救的信心，论悔改得生命，论善行，论圣徒的持守，论门恩与得救的确信，论神的律法，论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论基督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论合法的启示与许愿。这个是关乎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当然包括了论政府官员，论结婚与离婚，论教会，开始论教会论了哈，论圣徒相通，论圣礼，论洗礼，论圣餐，论教会的惩戒，论教会的总会和会议，论人死后的状况和死人复活，论最后的审判。所以关乎整本圣经哈，我们来明白整个的救恩论完整的这个整个的基督徒的信仰的一个框架。所以上次我们讲完了这个论创造之功，今天我们会讲论上帝的护理之功哈，这个很重要哈，特别是有一点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哈，要明白在中国特别对这个无神论的这个教育，我们这部分很重要。我们经常讲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了什么，上帝什么借着他创造了什么万有，对不对？上帝借着耶稣就创造万有，这第一步神的创造。我们经常讲上帝的三大工作，第一是上帝的创造之功，第二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什么万有，是上帝的护理之功。这个在中国跟那些大学生传福音，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要点，告诉他们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有一位创造主，是整个宇宙万物不是偶然来的，不是凭空而产生的，是上帝借着创造万有之后，他为了维护这个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生存运行和发展，他设立了很多规律和什么定律。所以这个是，当然这个圣经没有讲，是把它交给了哥门的自然科学，交给哥门科学来讲上帝的护理之功。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特别跟无神论的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传福音，我们要常常传讲，告诉他们神的护理之功，万物不是凭空来的，不是大自然的判断来的，而是上帝的护理，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刚刚我们看到第一个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托住万有。但第三大工作是什么呢？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他的儿女，救赎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叫上帝有三大工作：创造之功、护理之功和救赎之功。大家知道哈，整本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的三大工作。所以只不过护理之功那一部分在圣经里面只提到一些，当然也提到了约伯记里面也提到一些自然现象，对不对？诗篇里面也提到一些关于一些天文，对吧？今天我们经历台风哈，台风啊这种下雨的天气哈，那有时候也会经历什么上帝的护理之功，也天灾人祸。好，今天我要快一点的看看什么呢，我们看看上帝的护理之功有七个部分，七个要点铸成的，来论述什么叫上帝的护理之功。我们来看第一点，首先我们看第一点里面让我们明白万物的伟大创造者神，实在是借着他的智智与圣洁的护理， 根据他无谬的预知，自己意志的自由与不变的计划，又为了叫自己的智慧、能力、正义、善良与怜悯的荣耀得到称赞，来保持、指导、处理并统治一切被盗者，他们的行为以及所发生的事，从最大的以至于最小的。所以我们从总体来讲，我们知道我们经常讲不要把上帝缩小了。很多的基督教圈子里面，很多的理性主义者、律法主义者或者过分的感性主义者，已经把上帝缩小了，把上帝缩小成一个我们情感中的一位偶像式的上帝，或者理性主义者、律法主义者把上帝缩小到一个在我们理性的一个思维里面的一个偶像、一个偶像的上帝而已。这个都不是真正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把上帝放在他的应该放的，他的拥有绝对能力掌管一切的那位全能的创造主。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有一本书说千万不要把上帝缩小了。很多人对耶稣基督的崇拜真的有，就像什么今天很多的佛教道教的人，他们偶尔不信那个佛教道教，但是到些庙里面去拜偶像，到那观里面去烧个香磕个头，他们其实也不信。我们要在基督教圈子里面避免那种虚假的宗教，把信仰当作一个宗教式的一个偶像崇拜。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他是一个什么，为什么在第一章是圣灵论，第二章是上帝论，所以上帝论是决定了所有的东西。但是大家这个概念会觉得很大，慢慢的没有具体内容进来，那个上帝还是变成偶像化的上帝。所以我们要明白万物的伟大创造者，他一定是拥有绝对主权的神，他是拥有全能、全在、全知的神，他是借着这个伟大的创造来借着他的反映出他的自治圣洁的护理，一定要记得哈。所以呢，根据他无谬的预知，上帝的掌管，当然上帝的自由意志，上帝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是不变的，他的计划也是永不改变的，他的创始以前的预知，那怎么样呢？为了叫自己的智慧、能力、正义、善良与怜悯的荣耀，看到没有？这个荣耀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有一个具体的荣耀得到称赞。在为什么在以弗所里面讲到第一章里面讲到很多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一定要明白他荣耀得着称赞。所以呢，然后呢，来这些同时来保持、指导、处理并一切被盗者，大家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哈。这就为什么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门主关照他，为什么问第一个问题，他做一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对不对？他说主啊你是谁，我们的基督徒一生要不断每一天更新，主啊你是谁，不要以为我信主很多年了，我怎么还需要问主是谁，我们常常需要问一问我所信的是谁。所以保罗最后为什么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为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第二步，主啊我当做什么，主给我的使命是什么，并且也深信他所交托给我的，也是我所交托给他的，都得保全。所以刚好神的旨意在我身上得到完全的成就，在我的身上能够完全成就上帝所给我的旨意和使命，这叫与基督联合，我们与基督神明完全联合。所以大家这里面，你不要，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在上帝的掌管之外的，一定要记得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是更是他与他每个儿女同在的神。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一方面承认说没有神的容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什么地上，但常常我们认为很多事情偶然的，很多事情认为是什么是碰巧发生的，不可能的。基督徒一定要承认，在哲学上你说把一位什么全能的创造主，他掌管一切，没有他的命定都不能发生，他所预定的一切事情必然发生，他们认为这是机械论和宿命论。这从哲学的角度讲，我们讲是有好像有道理，但其实对独一的真神的信仰，这种推理是错误的，这种推理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超越了哲学，他超越了人的理性， 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的那位全能的创造主，他掌管一切。大家的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我们的呼吸都在乎他。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个确立的上帝，他的这个这点我不讲了。这个在上帝的在那个上帝论里面，在上帝的创造里面已经把它不断的强调。这第一个点里面，大家已经有点共性。我们来看第二个点，第二个点，万事万物虽然在神这个第一因的预知与圣定的关系内毫无变更而准确的发生，大家一定要确认，所有的事万事的发生，万物的存在都因着上帝的永能和神性，一定要记得。所以借着所造之物不能知道上帝的救赎，但一定要让你知道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所以上帝万事万物在上帝的预知与圣定的关系里面毫无变更而准确的发生，但神用同一的护理根据第二因的种类，大家知道第二因他所创造的万物的规律和定律，以及包括所创造的人类是活生生的人类，是一个从没有罪到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必然的自由的或偶然的来规定所发生的事都可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很有趣哈，对，上帝是第一因，是上帝，万物的本于上帝，对不对？包括万有的规律和定律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上帝所命定的。所以在预知与圣定的关系里边，所以有时候把所以这个关系里边毫无变更的准确的发生，我们知道万物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但是在第二因里面，在上帝同一的护理的不变的前提下，第二因的种类可能是必然的，有人是必然的，有人为什么？有人认为自由的，甚至认为什么？偶然的，偶然的。上次我跟大家讲了，很多以为偶然的，对不对？在撒玛利亚人那个故事里边，当那个以色列一个人被强盗打个半死在路上的时候，偶然有个祭司走过去，我们看到那是偶然，在人看是偶然，在神看是必然，对不对？所以这个没不好的事情很多人认为偶然的，我怎么能倒霉呢？怎么今天出门又遇到台风了呢？对吧？因为是偶然的。对，圣经里面甚至说基督徒犯罪，有人认为我偶然被过犯所胜，看似偶然，他第二因看是偶然，其实在第一因里面是必然。一定要记得哈，我们说亚当夏娃犯罪偷吃禁果，对不对？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从神的角度是必然的，他一定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救恩，如果人类不犯罪不需要救恩。但从人的角度讲呢，夏娃受了魔鬼的引诱，看着果子好的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也能使人有智慧，亚当夏娃就摘下来什么吃了，然后也给他丈夫，丈夫什么也吃了，看起来是偶然的，在人来看是偶然的事件，但是在神的永能的主权里面它是必然的，必然的。所以大家注意看，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第一因里面，在神的第一因里面的预知和预定，也就是圣定，就是预定的关系，预定的关系里面毫无变更而准确的发生。所以从第一因来说，从神的绝对主权来说，没有任何事情偶然的，都在上帝预定的旨意里面。但在第二因里面，第二因里面看到没有，它是必然的、自由的或者偶然的来发生的。你看到没有，肯定是看起来在人看是偶然的，其实都是必然的。只不过呢，人的认知是有限的，人的认知在人的理性里面，在把上帝缩小到的概念里面，会开始产生了很多人的哲学、人的理性、人的推理，在里面会千变万化。但是感谢主，我们来什么呢？在这边大家一定要记得，从神的绝对主权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好。上次因为在那个神的什么那个上帝论里面，对不对？我们讲到了第一因跟第二因，一定要记得，上帝永远是第一因，其他的可能性都是第二因、第三因，后面的叫什么有因果关系的那些因素都变得合理的，但也有可能是错谬的。那一定要记得哈， 一定要回到圣经的启示里面，整本圣经要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启示。所以呢，这里边呢，第二印里面，你看为什么在人类里面，在人类的那个哲学里面会认为是什么？会认为有什么？会认为有必然的、自由的或者偶然的，这就不要觉得奇怪了。从人的角度是存在的，知道吧？甚至就包括了我们中国更有意思的教育，我们以前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不对？就来了一个真理的绝对性跟什么相对性。所以你看很多公司的那个规章就是什么本条款，本公司的什么有最终的解释权，明白吗？这就是人会玩文字游戏，会玩偶然跟必然，会玩一些，所以很，你不要觉得奇怪，明白吗？你把人的人性，我们说经常说人性是经不起检验的，人的话可以翻过来覆过去说都有道理，你就不要全信。但是我们相信在上帝的带领里面，在上帝第一的一个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要从圣经角度来看，要从用真理来判断一切是非，一定要你的爱心在给人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结满仁义的果子。所以一个人在真理上没有定见，我跟你讲，你就不要太虚，不太相信他的人性，不要相信他所讲的那些道理，可能都可能有变化。我们因着他对真理的认定，一个人最重要的看他对圣经真理的认定有多少，这个人的可靠性就有多少。当然他认定的能不能够行过了行出来，那当然又打一个折扣，这个跟每个人生命的阶段不一样，程度不一样，这个没有关系，关键他的方向是什么，向着更多的圣经真理的迈进，这个人是有潜质的。我们不只停留在一个天花板的一个位置，我的圣经理解就到这里了，我是这个天赐教会的牧师，所有的基督徒的圣经理解不能超过我的理解，那你麻烦了，你成为别人的天花板，别人所有人都能在你这个神学框架里面去走，这很危险的，很危险的。一定要让弟兄姐妹懂得打开我们的属灵思路的同时，用真理来判断一切，挑战一切。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好，第二个，这个大家也能够明白，关于第一音跟第二音，第一音跟第二音的这个能够正确的时候要有一个脉络，否则的话剪不断理还乱，对吧？我们站在一个同一的一个标准里面没错，但是你要么站在上帝第一音里面去讨论问题，会容易走另外一个极端啊！上帝预定一切，上帝掌管一切，没有问题，所以人就忽略人的责任，错误的概念。为什么？你要回到第二音。但有的人在第二音里面谈谈之后，就把上帝的第一音，甚至绝对主权给否定了，把上帝的全知全在全能给贬低了，又不对。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打开你的属灵思维，圣经里面确实让我们看到有上帝的第一音的绝对主权，当然上帝也赐给人有第二音的那个影响，但是人在上帝的第一音的掌控之下就发生了，只不过在人的理性里面，你认为这是必然的，或者你认为是自由的，你认为是偶尔的发生，可能会有，但是你要不要忘记背后那位掌管一切的创造主。我们能够明白，好，这第二大点里面都是大的概念的概念，下面要增加一些新概念，在这个心里面新概念什么概念呢？你看我转了一圈，你看这个也在转来转去把我们转晕了，对不对？所以神在他普通的护理中虽使用手段或者叫方法，对不对？上帝可以用各种方法，对不对？调度万有，对不对？他可以用自然规律，对吧？他设立规律嘛，也就是说，但他也随己意不用手段，他可以不用手段，他直接命定，对不对？就发生了。他可以用善因天使天命为他增长，他也可以让敌人内部之间开始你死我活，真的？你看，他不用手段，他可以不用手段，他可以超乎手段，他可以反乎手段，自由行事，看到没有？这个是上帝的很奇妙，他创造万有，他有规律和定律，他可以使用定律，他可以背乎规律，他可以废掉规律，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吗？大家还记不记得西西家王生病的时候，对不对？以赛亚说你要死， 结果西西家完祷告，神就什么祷告，对不对？让日晷先后退什么倒退什么十度，对不对？但哎呀，有的人说，哎，这个跟中国的闰月，闰什么几月，闰二月嘛，对吧？说二十八天，终于找到了一天，为什么？因为还有什么院约书亚那天打仗的时候，对不对？打得很火热，结果让日头停止什么约一日之久，对不对？哇，上帝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规律是上帝所命定的，地球的公转，对不对？地球的怎么自转一周二十四小时，对不对？公转绕着太阳一圈三百六十五天，对不对？但上帝却能够改变，他可以让日头停留一日之久，背乎规律，对不对？哎，让日晷先后倒退十度，背乎规律，他可以，但他也使用二十四小时，对不对？神创造七天，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有晚有早晨，二十四小时的规律他也设定了，对不对？只要基督没有带来之前，我们要遵循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生活规律。所以呢，也就上帝他在护理中虽然用手段，当然上帝是 有方法的，他用各种的智慧方法，但是呢，他可以什么？他可以，但是他是有主权的上帝，他可以随己意，不用手段，大家能够明白吗？他可以不用手段。所以我们承认基督徒的一些生病确实祷告神也能够医治他，对不？但你不能只能说神你一定要医治他，你一定不要看医生，灵恩运动就很危险了哈。你生病了叫你有信心祷告，但主是全能的，主肯定可以医治你的，但我们神的旨意是不是要医治你呢？不知道。神真的医治你吗？不敢说，对不对？那神要借着医生医治你呢？那也没问题。甚至神要借着医生医治你，让你什么？让你死掉呢？那也感谢主，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经常每次说，每次我去为病人祷告，在医院里面，我真的不是祷告他一定主，你让他一定好，对吧？就主啊，这个弟兄老弟兄老姐妹生病了，如果你用你的大能直接医治他，我们赞美你；你要借着医生的手、医疗手段医治他，我们也感谢你。但你不能祷告主啊，你让他死就死吧，感谢你。我们既然不能这样祷告，这样的话对他们活着人有点痛苦，对不对？怎么祷告？主啊，你还有更美好的旨意，你就成就吧，成就吧。其实什么意思啊？听会懂听人就说好吧，如果主真让他死就死吧，对不对？是这样的，本来就这样的。你不能让他一定要按照你的心意吗？因为上帝他可以用任何的方法护理一切，他还可以使用手段，可以不用手段，可以背负手段。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比比皆是的例子哈，他可以使用这些规律和定律成就他的旨意，对不对？他可以背负这些规律也可以，但是不常，不是经常，经常就完了，他不是那么经常的，他在偶尔的里面他会使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来成就一些事情。很简单例子哈，比如说像彼得，哎，彼得跟雅各被抓，对不对？在监狱里面他们唱诗赞美神，结果到半夜的时候呢，哎，神使他的手铐什么自动什么脱落了，不是你用钥匙开的吧，不是买通禁足把他什么手铐打开的吧，神就让他的手铐脱落了。所以我记得那年我被拘的时候，我也祷告主啊，这手铐会自己脱落吗？我祷告了一个夜也没脱落，那个手铐带着，甚至第二天我报告警官，怎么了？我要上厕所，厕所等一等，好，你去吧。我报告警官，我要解大便，求你帮我手铐解开。警官说不解开，不能解开。我也不懂啊，我不解开怎么大便？他说便行你就行。我这样搞啊，你们那么这样的、啊、我在祷告，神啊，你要手铐脱落吗？好像也没脱落，对吧？后来我去卫生间，好像还真的勉勉强强也能够擦屁股，好像上帝也没有让这手铐什么脱落。你觉得冰冷的手铐，对吧？但是彼得那个时代呢，神真的让他手铐脱落了，自己脱落了，然后有天使来把他带出去了，门都打开了，是不是超乎手段，超乎自然，对不对？感谢主，神用他的神迹奇事，理所当然。 但有的时候又不一定。当然彼得走了之后，那个禁足被什么禁足怎么样，那是谁啊，那个禁足叫什么名字啊，没说。那禁足死赖活了，禁足就被杀了。哎呀，你说这几个禁足很惨。彼得当然你怎么知道他惨呢，因为你没有知道后面的事情，对吧？后来保罗在监狱里面，对不对？哎，结果呢神又拯救他，对不对？禁足把他接回家去了，对不对？本来保罗他们要跑，结果哎，那个门也打开了，手铐都没有了，结果禁足说完了完了，囚犯都跑掉了，禁足要自杀，就保罗说哎，不要伤害自己。很神奇，保罗却拯救了那个禁足什么一家，你看到没有？你觉得这个有道理吗？哎，彼得去监牢的时候好像那禁足就被杀了，哎，比保罗呢他同样被上帝拯从监狱里面救出来的时候呢，好像那个禁足本来要自杀，结果却保全了禁足一家人的性命，看到没有？所以上帝做事情不是按照我们的想象，他可以用超自然的方法，甚至有的版本怎么翻译呢，他可以用超自然的办法来成就他的旨意，他可以用自然界的方法，他可以什么背乎大自然的规律，他是可以的。但是常规上他不会这样做。在第二因里面你要遵守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的规律和定律，这是上帝所命定的，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所以第三点里面我们也能够明白哈，这是关于上帝的整体的，他的那个第前三点是关于不分对象，不分人类还是创造的物质界自然界，在这三前面这三个呢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上帝的他的护理是非常伟大的。那我们先看什么呢，看第四点里面呢有点点区别了。好，神的全能莫测的智慧与无限的善良在他的护理中如此彰显，甚至延及人类的第一次堕落。大家明白哈，我们讲神的护理了，我每次很喜欢这里。其实创世纪人类的始祖的第一次堕落关乎整个的神学的概念，不同的宗派就是对第一次堕落的理解不一样，导致了我们的所谓的神学的观念层出不穷，对不对？这什么原因我明白了吗？他第一次堕落也以各种的配合，为了神自身的圣旨的缘故，对那些最欲以最智慧最有能力的限制，看到没有？并且支配管辖诸罪，你看，然而罪是从小宇宙而出，是第二因，罪一定是从人的败坏里面出来的，绝不是由神而出。神既是至圣至义，故绝非也不能为罪恶之源或罪恶之赞同者。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我们为什么每次强调这个什么人类的第一次堕落这个事件是必然的，是神所命定的，对不对？人类犯罪的这个事件，始祖的犯罪堕落一定是神所命定的，这个事件是必然的。但是罪是与神无关的，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了，从神的护理来讲，就是人类的第一次堕落，上帝给亚当，大家注意一定要记得哈，神给亚当的第一条命令是什么呢？诫命什么呢？说园中树上的可以随意吃那个自由意志。我总是强调这是自由意志，随意吃自由意志，不可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不叫自由意志，千万不要滥用自由意志，那叫禁令，是不能做的，那不是自由。很多的神学家把这两个作为自由，我可以吃园中树上果子的自由，我可以选择吃分别善恶果子的自由，错了，神学就从这里还堕落了。人类可以吃园中所有分别除了分别善恶果子的所有果子的自由意志，你可以随意吃，不可吃分别善恶的果子，那个不叫自由，那叫悖逆，那叫堕落，那叫违背上帝的旨意。千万不要把这两个作为平等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是错误的概念。虽然亚当夏娃没有犯罪堕落，这是有自由意志的，他有自由意志，但这个就是那个是园中除了分别善恶果子以外所有其他果子的自由意志，这是一个概念。 但是不可以吃分别善的果子，那是悖逆。神确实给使徒有悖逆神的能力，他要选择悖逆神的能力，但是不是自由，那是背叛，那是违背上帝的旨意。但是很多人把它当成，哎呀，我有这个自由，也有那个自由，玷污了自由的概念。自由行真理的自由，行正式的自由。所以上帝给亚当夏娃有行正式的自由，但是你看，却神 用各种的配合，各种配合是什么概念？对，请问，本来伊甸园是上帝创造最美好的一个人类地球上的最美好的家园，对不对？我上次跟大家讲了，魔鬼是第几天创造的？没有提到哦。天使，你天道魔鬼一定要强到天使，对不对？天使在七天里面哪一天被造的？没有哦，对不对？所以上次我跟大家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后面那些经文，它是什么？是背景。神先有一次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大背景，创造了天地，创造了天使，然后天使长得堕落，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成乌鬼邪灵，被打到地上，从此地是昆虚混沌，渊面黑暗。看到没有？然后神的灵运行在什么？水面上，运行在水面上。请问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七天创造里面，六天创造有没有创造了？有没有创造天和地？没有。为什么？我们相信在整个的整本圣经里看，在上帝的六天创造里面，已经在创造之前已经有地，已经有水，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开始了六天的创造。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地球的创造不是在六天里面的，水不是在六天里面创造的。为什么？因为六天里面你找不到，六天里面哪一天创造了水？在六天之前已经存在了水。地是在哪一天造的？在六天之前存在的，六天里之前已经存在了地，存在了水。当然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就创造了光，神就开启他六天的创造。大家一定要记得，否则你没有办法解释。感谢主，神创造了万有之后呢，在第六天创造了人类。哎，结果怎么样？对，伊甸园，亚当夏娃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神给他可以园中所有的果子可以随时吃的自由，也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那个禁令。结果撒旦来到伊甸园，就来了一个真正的会懂得批判性思维的人，要明白撒旦从哪来的。神竟然让撒旦能够来到什么伊甸园，很神奇的。当然借着蛇来跟始祖亚当夏娃对话，对不对？这个我经常讲的，竟然蛇讲什么语言？那时候始祖讲什么语言？讲英文吗？他们说讲广东话，讲客家话，不知道希伯来话。反正竟然始祖夏娃能够跟魔鬼对话，结果呢，好像在蛇魔鬼跟亚当对话着，好像神不在现场，对不对？然后呢，结果夏娃最后被魔鬼几招引诱之后呢，就吃了不可吃的那个果子，就摘下果子来什么吃了。你看各种配合，竟然撒旦能够来到伊甸园，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而且撒旦竟然能够跟人类的始祖对话。然后我们知道魔鬼的诡计，说你不断的说你神岂是真说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对吧？夏娃就开始中了魔鬼的诡计，撒旦是改变神的话语，让你怀疑神的话，就改变神的话语，让你拒绝神的话语，对不对？这撒旦魔鬼第一招什么？是让你怀疑。圣经都是这样说的吗？圣经真的是这样说的吗？第一。第二，神就你有怀疑了，他就改变， 改变，他不是一下都否定，尽量把神的话又改变一点点。神说你一定死，他说你吃的不一定死，莫内连可。最后夏娃决定就吃了那个果子，最后弃绝神的话，对不对？弃绝神的话语，人类就堕落了。所以看到没有，第一夏娃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竟然撒旦可以来到人类最美好的那个家园里面，而且夏娃和亚当那时候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的。魔鬼竟然能够来到伊甸园，竟然能够跟始祖对话。当人类始祖决定吃这个果子的时候，神竟然没有直接干预。我们神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神可不可以说你听，他就停，对不对？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为妹子，对不对？结果被法老王带走了。如果不是上帝直接干预，那就麻烦了，可能亚伯拉罕的妻子就被玷污了。那是谁的干预？神直接干预。神是无所不在的，他竟然没有制止夏娃，你知道那是关乎人类所有的命运的。你知道吗？我们经常拍电影，对不对？哇，那个敌人要害我了，我把那个酒里面有毒，对不对？我开始要喝了，喝了，哎，突然各种原因，一不小心把这杯子打地上去了，哎，结果呢，那个狗来喝这个什么杯子里的东西，结果狗什么死了，被毒死了。哇，你家伙毒死我的，对不对？拍的电影里面还有上帝很多的神奇的一个情节，对不对？当然上帝他可以什么，可以让驴子说话，对不对？拦阻巴兰，上帝调度万有。上帝既然，我们说当亚当夏娃决定吃了分别上帝果的时候，你知道吗？这是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那个事情上帝怎么没有直接干预？为什么没有制止他？这就是上帝让他发生的。一定要记得，从神的绝对主权来说，神没有阻止他发生，就神让他发生的。所以呢，他可以用各种的配合，为了神自身的，知道吗？自身的他的旨意的缘故，对那些罪与最智慧最有能力的限制，很受神奇。人类完全败坏了，完全堕落了，但仍然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今天这个世界你看到没有，普京再狠，普京再邪恶，上帝有办法限制他。他打乌克兰，对吧？北约现在也准备上场，那上帝怎么限制？你知道吗？你现在想想，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那么小的一个两个国家之间战争，对不对？各种巴勒斯坦现在没有了，对不对？好像那个组织还存在，但是我们以前讲了，其实以色列灭掉巴勒斯坦分分钟的事情，知道吗？阿拉法特时代，你们很快把它控在一个小房子里，对不对？但是很神奇，你就不能把它灭掉，为什么呢？那有各种原因，上帝用各种的什么对这些罪与最智慧最有能力的限制，很神奇哦，很神奇的哦。啊，你说大家在普京哇不能惹他发怒，一发怒他用核武器了，核武器怎么办？我跟你讲，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说普京也不敢随便用这个东西，因为什么？这不是他跟哪个国家的事情了，是他自己都要完蛋。一旦使用核武器的话，那就不是你自己的一个人的事情，一个国家的事情，不是个地区的问题了，你就把整个你自己要毁灭掉。所以他说核武器最重要的是不是在乎它能干什么，核武器最关键的是它不能干什么，这是最重要的。它不能做，核武器的存在是不能做，而不是在它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能明白吗？明白吗？它是有威慑的作用而已，限制人类的罪恶的可能性有用，千万不能用核武器，就这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对那些罪欲也最智慧最有能力的限制，并且支配管辖诸罪，看到没有？就是这样的，你不相信吗？哎，彼得的三次不认主，你以为是偶然的吗？一定不是的，因为彼得他在之前的骄傲已经注定了上帝要修理他。为什么呢？因为不然的话，天主教后来把他捧为第一个教皇，对不对？彼得其实没有说他是第一个教皇，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经历过三次不认主，彼得谦卑了。所以最近我们在星期四的晚上团体正在查这一部分内容。如果彼得没有三次不认主的话，我跟你讲， 不是天主教把他捧为教皇，彼得应该说我是第一个教皇了，对不对？在他没有三次不认主之前，彼得是相当骄傲的，但他是真的好使徒，他有很好的地方，但也有致命的弱点，是什么？主啊，我就是为你死都不能让你死。哇，彼得豪心壮志，好，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个摩西刚出来的时候，40年在埃及王宫长大，对不对？12年前自己的母亲乳养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他却不以最终之乐为他的享乐，愿意去跟他的同胞们认同。结果一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把埃及人给干掉了，厉不厉害？厉害。后来看到希伯来人跟希伯来人闹矛盾了，他认为，哎，我们希伯来人不要打架啦，大家要和平啦。你是谁？谁让你做我们的审判官？你难道要杀我像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我摩西知道完了，希伯来人并不认他，对不对？结果摩西逃亡了，40年的旷野的对付，终于谦卑下来了。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对那些我们知道他支配管辖住罪，然而罪是从小宇宙爱出的，罪是从人类爱出的，被盗的人类爱出的，世界的引诱，世界跟人类的合作产生了罪恶，绝不是由神爱出，罪一定与神无关。神既是至圣至义，故绝非义也不能为罪恶之源或罪恶之赞同者，都不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最难的神学的境界就到这里。人类犯罪这个事件是神所命定的，罪是与神无关的，罪既不是从神而来，也不是神的赞同者，神一定不会赞同罪恶的，他是至圣至义的。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超越人类的，必须说你的神学从这里开始，你的神学会越来越上轨道，你的神学在这里不能接受，你的神学会越来越产生了人本的东西，开始在人的情感里面，在人的理性里面，在人的意志里面去思考神学，完蛋了，你的神学就开始一套一套的，人的东西就出来了。后来你的很多圣经立场会越来越偏离圣经，这个要求主来带领的哈。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这是第四点。我们快一点看第五点，最智慧、公义与恩慈的神，时常让他的儿女有时遭受多番的试探和他们自己内心的败坏。这个基督徒，我讲基督徒了，基督徒你要承认你的客观状况，就是说为他们以往的罪惩罚他们，或向他们启发败坏的潜力和他们内心的诡诈，为要使他们谦卑。这个我喜欢用什么？彼得三次不认主，神一定知道这家伙该被修理了。彼得这个人是很有意思，对不对？当主要跟门徒洗脚的时候，彼得说，哎，主啊，你怎么能洗我的脚呢？不要为我洗脚。耶稣说，你不，我不跟你洗脚，你就与我无分了。比如那好吧，不但洗脚，把全身什么都洗一下。神说不用，干净的人把脚一洗什么全身干净，对不对？然而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谁啊？犹大，犹大要卖主。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呀？他时常让他的儿女有时候遭受多方的试探，对不对？上这个礼拜四的晚上我们不是讲了吗？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具体的原因有三个原因。一个什么原因？远远的跟着主，完了。第二，坐在这些抵挡耶稣、要陷害耶稣、要定耶稣罪的人中间，坐在他们中间，完了。第三，和他们一同烤火。从肉体来看，彼得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他远远的跟随主。第二，他跟那虚化欺哄人的人同穷。第三，他站着跟他们一同烤火，慢慢慢慢的，耶稣被在外面，在外面受苦，彼得在里面烤火。所以后来，喂，你是他们一伙的，我不是。第一次说我不是，否认。第二次我发咒，我的启示我不是。第三次是发咒启示，哇，彼得厉害了。第三次是发咒启示，我不认识那个人。看到没有？这什么原因？因为神战，为什么让彼得进入那个试探当中？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是好，然后呢，和彼得显明彼得内心的败坏，看到没有？为他们以往的罪惩罚彼得，因为彼得里面有骄傲，他虽然是好门徒，但是也是骄傲的。 或向他们启发败坏的潜力，让彼得看到自己的败坏，然后怎么样，然后害他，包括他内心的诡诈，他彼得诡诈了，我不认识那个人，我发咒不认识那个人，启示在我身上，我发咒我不认识那个人，什么呢，就是反映出内心的诡诈，并要使他们谦卑下来，又使他们更进一步的与神亲近。感谢主，我用这个比例，我用彼得就比较容易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哈，我们每个人自己犯罪，基督徒犯罪都是这个过程，然后呢与他亲近，不断的依靠神，使他们更加警醒，防备将来一切犯罪的机会，以及为了其他各种公义与圣洁的目的。看到没有，所以就后来为什么彼得最后已经什么，你知道吗，后来彼得说，哎呀感谢主了，我不配了，我打鱼去了，我去打鱼，结果其他们说，你打鱼我们跟你一起打鱼吧，加利利人擅长打鱼，对不对，结果主在海边遇见了彼得，看到没有，三次不认主，主三次问他，主彼得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喂养我的小羊，彼得你爱我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喂养牧养我的羊，彼得你爱我吗，主啊，他主彼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不耐烦，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你喂养我的羊，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就三次的鼓励他，把他重新鼓励起来，使得彼得后来怎么样，后来能够被称为初代教会的领袖，当然天主教把他捧为第一个教皇，当然彼得是没有的，我们知道后来彼得历史的记载，对不对，他被抓定十字架，甚至说我不配跟主念定十字架，对不对，你帮我倒定十字架了，当然这圣经没有讲，这历史的记载里面说彼得主动请求把他倒定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他谦卑了，他知道自己是不配的，所以大家就这一点，我想我这是用一个彼得的经历来把这段比较抽象的概念把它串解出来，其实我跟你讲，我鼓励你用你自己身上，你想想你每次的跌倒是不是这样的，再想一想，我用彼得失败的见证，其实你在安安静静想你自己每次跌倒是不是一样的，我讲你是基督徒的前提啊，不是基督徒不算，你说我犯罪了还不够，我犯罪不够狠，我在教会被伤害，那家伙该死，这辈子我不想再见到他，我要报仇雪恨，将来有机会我就报仇，那你拉倒，你不在这个里边，你是下面那点，你等下面那边适合你，这点不适合你，知道吗，我认为你真正基督徒你要明白，你基督徒的偶然被过犯所胜，偶然被过犯所胜，是不是应该这样的思考，其实上帝容许他的儿女们，甚至使他的一些儿女们跌倒，是有他的道理的，但是不需要说那罪是上帝让你犯的罪吗，当然不是，我们已经第三点里面已经把你第四点把你破除掉了哈，一定不是出于罪本身与神无关的，是你的小宇宙，你的小宇宙好厉害，你的心是小宇宙的发动机，有时候知道吗，一旦你给魔鬼留地步的时候，你的小宇宙一发动，那个罪开始慢慢的滋生，真的很厉害，对不对，大卫的小宇宙一发动，对不对，肉体的情欲来了，对不对，跟88什么犯奸淫，对不对，他那个小宇宙的发动也是很厉害的，就把乌利亚杀掉，对不对，借着他的元帅的手把他最忠诚的武士给干掉，相当有杀伤力，但是上帝仍然使他的儿女们，后来大卫被管教，对不对，被指出他的罪来，都大卫悔改，对不对，所以大卫的诗篇呢37篇、51篇53篇大卫的悔改诗，对不对，你不能说因为大卫犯罪了我不再读他的诗是圣经真理了，不对的，大卫的悔改造就了每个时代的基督徒，他的失败成为我们的见解和教训，没有问题，对不对，圣经最伟大在哪里，那本书是在哪里，他把他最伟大的仆人的失败跌倒照样写出来，他没有回避，对不对，让我们看到人都会有他的局限性，我们要能好，这是第五点，这是关乎对基督徒来说的，为什么基督徒还会犯罪跌倒，这点要明白哈，现在抵挡异端那个什么，为什么什么生命坛啊，对不对，生命坛犯恩典新天地，对不对，都要抵挡他们，这什么异端，就是基督徒不会再犯罪，犯罪他不是基督徒， 这一点就把它反驳掉了哈。抵挡那个错误的道理，基督徒还会犯罪跌倒，但是他有上帝的美意。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为什么？因为上帝负完全的责任。当然，你的罪神要对付你，你要受到亏损，你要被管教，但你仍然是得救的，神会保守你的。好，下面要另一点，第六点是反过来了哈。第六点反过来呢？好，论到那些因以往的罪而盲目顽固的邪恶与不敬虔之人，为公义审判者的神不但不施恩给他们，借此恩典就能光照他们的悟性，影响他们的内心，没有，而且有时也收回他们已得的恩赐。有的，他有得到一些恩赐，收回了已得的恩赐，因他们败坏的缘故，就使他们遇到犯罪的时机，同时把他们交付给自己的私欲、世界的引诱与恶魔的势力，这是三大仇敌。当然对不信主的人有，他明白什么？第一是什么？他自己的私欲，一个大肉体，肉体的私欲，世界的引诱和魔鬼的势力。然后呢，因此他们甚至在神所使用令人软化的手段之下，反而令自己感应。好，这就对灭亡之人哈。第六点是给灭亡之人的，给灭亡之人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会走向什么灭亡呢？他们是神所拣选灭亡的人，就是这样。当然上帝会调度万有让他们灭亡，显明他们的灭亡是应该的。我经常讲，下地狱的人没有一个人说冤枉的，明白吗？哎呀，我下地狱了，我太不公平了，我不应该下地狱的，没有一个人下地狱说他是冤枉的，都是应该的，哀哭切齿，明白吗？就那个财主跟拉萨路的那个故事里面，那个财主虽然那时候还不是地狱好，在阴间的什么火湖里面，他烧得甚苦，他也没有说哎呀我主亚伯拉罕，我怎么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好冤枉，没有，他是知道他应该到那个里去的。只不过呢，看到拉萨路在亚伯拉罕怀抱里的时候，他说你哎呀我的口甚渴，对不对？那么让他来蘸点水湿润我的舌头呢？亚伯拉罕说不可以，深渊限定了，你生前享过福，现在你受苦。拉萨路生前受过苦，现在在享福。后来他说哎，那怎么办呢？你能不能让我还有五个兄弟呢，能不能让拉萨路复活，告诉我五个兄弟是他们赶快信主呢，让他死里复活。亚伯拉罕说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他们有摩西的话都不信，就要拉萨路复活他们仍然不信。你看到没有，今天我们很多人传福音他信吗？还是不信。为什么？因为没有上帝的灵的开启，没有办法。罪恶的人已经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我第六点里面我不多讲了哈，就什么意思？对那些灭亡之人也在上帝的护理之下的。你不要以为任何超脱上帝嘛，他们可以为所欲为，逍遥逍遥法外吗？不可能的。啊，你说将来上帝来审判一定是定罪的。在精神里面你以为他们那种耀武扬威是偶然的吗？不是的，弟兄姐妹，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好不好？真的，你不要为作恶的人去打抱不平，懂了吗？你守住你的本分，你不需要嫉妒恶人，你更不要羡慕恶人的生活，不要那些贪官污吏耀武扬威的，哇，生活得很高级。你看很多灵恩派的人厉害到什么程度呢？那些当官的那些贪官污吏都能开奔驰去什么骗钱，我神的仆人不可以开奔驰去传福音吗？你糟糕了，对吧？不信主人可以住在什么那么高级的别墅里面，我神的爱女不应该住更高级的？当然如果你配得将来在天堂里面住那个黄金街碧玉城，对不对？那可以。你不要在地上羡慕过一个什么在地上盖一个黄金街碧玉城的一个上帝之城，但你住在什么不是水泥房的别墅里面，住在一个紫玛瑙红玛瑙紫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给你盖的房子，你做梦去吧，对吧？那就是下地狱了。所以基督徒要有个正确的一个今生的那种观念，我们要明白。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刚刚我读的经文里面说，神既然他们有一个不认识神的心，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是他们不信从真理反信从虚谎，懂了吗？他们定罪是该当的， 定罪是该担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大家基督徒一定要明白，包括那些你要不要打抱不平，你不要觉得你很冤枉，你不要觉得你做得好很容易质疑，哎呀这帮基督徒你看我那么苦那么辛苦都没有人来帮我，都小心这个抱怨。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责任，你做你应该做的就好了，别人做不做是他要面对神的，知道吗？我们又做到一点点的好就开始抱怨别人的不好，在教会里面我们稍微做一点点就开始说，哎，其他弟兄姐妹怎么没有爱心啊，不要这样判断。你看到很多东西你看的是很片面的，知道吗？每个人都有他要，特别他的儿女们他有他的忠心的服侍，没错，但是不信主的你也不要打抱不平。为什么圣经里面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羡慕嫉妒恨。当然你说将来永恒里面上帝一定是成管家，他们这个精神寄托而已，你们知道人家过得好我过得很悲惨，说将来上帝来了一定把我们带入天堂，这一定下地狱，这是没错的，但是这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基督徒在精神里面神也给你一个很高的境界，你是客旅，是寄居者，你的归宿不在这个地上，你的盼望是在永恒里面，弟兄姐妹。所以你不是说将来跟你一个将来主来了你就美好了，现在还是很悲惨的，不对的。基督徒可能你物质上可能你的环境不一定有那些犯罪作恶的人那么美好那么舒适那么高级，但是神也会让你在精神里面靠主过一个美好的生活，以神为乐的生活，对不对？你不是羡慕别人有美好的东西我也要有，别人开高级的车我也要有，那你完了，你这个人就开始被各种愁苦刺透了，你比不信人还可怜。所以保罗说信主的人知道精神有指望比不信人还可怜。好，最后一点，我们看最后一点啊，说第六点是给那些不信主的灭亡之人的哈，第五点是给基督徒的跌倒的，基督徒的怎么看的，基督徒犯罪的一个正确认知，对不对？好，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第七点结束了。第七点是什么？哎，不走了，第七点出来一点，好，第七就结束了，比较短。神的护理之功既然普及一切受造之物，这是没有问题，前面都讲了这个普及受造之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更用特别的方法照顾他的教会，并为教会得以来处理万事，我们就结束了。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为叫爱神能得什么益处，就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上帝对你的眷顾，你要相信上帝的教会的保守。所以我历来不喜欢教会受逼迫了，就在网上宣扬啊，求得全国各地的世界各地教会来声援我们的教会啊，我认为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上帝与你同在，与我同在，我们教会受逼迫了，我们不要去宣扬，主知道，主与你同在。弟兄姐妹好好的祷告，使徒彼得被抓，保罗被抓，信徒们在家里面切切的为他们祷告，没有去抗议，没有去声援，没有去指望别人来声援我，唱诗赞美神，为主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你们要欢喜什么快乐，而不是在那里受灾受难的劳苦大众，在那里求得别人的同情。这个信仰真的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你的信仰在哪里。你信的神真的是与你同在的上帝吗？弟兄姐妹，我跟你讲，这个教会观很重要，很多人的教会观是错的，懂了吗？我们一旦有问题得不到别人对我们的支持和同情，我们就会抱怨，我们就在那里觉得，哎呀，怎么上帝你在哪里呀？上帝与你同在，那怎么没有人来帮助我啊？你就看人比上帝还重要，你的上帝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正确的上帝的护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最完美的护理，对教会，对我们每个人，对每个家庭，包括你的得胜，包括你的跌倒，包括不信主人对你的邪恶的攻击，都有上帝的美意的，懂了吗？包括教会里边的不公平，很多人为什么看到教会有点问题我就跑了，哎呀我不想在那教会了，那个教会有问题，当然教会都有问题，当然看什么问题，关于教义的问题，关于异端的问题，你当然要分别为圣，当然不关乎真理的问题，你离开教会就是分裂教会，对不对？你要保守教会，对不对？每个人都叫抱怨教会没有爱心，这个教会就因为你抱怨没有爱心 所以为什么那个寇世远那个老监督哈，他以前就说嘛，说有一个教他到礼拜天去聚会，寇监督啊，怎么了？他说我们教会没有爱心，我们教会这帮人都没有爱心。他都不要问他什么原因，他就问他，你知道我们教为什么没有爱心吗？他说我不知道，老婆要给我秘诀了。他说我们教没有爱心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爱心。此话怎讲？你老抱怨教会没有爱心，你也抱怨，他也抱怨，教会就没有爱心了。什么叫爱你知道吗？要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你的责任，这就叫爱。既然教会你看到一些方面有漏洞，你就应该去堵那个漏洞就好了，你不需要抱怨呢，你不需要愤世嫉俗的，你是教会的一份子啊，你怎么去堵住教会那个破口呢？那是你的责任。你一个人软弱了，你可以带动一般你看到共同看到的，而不是什么是的，那牧师你知道吗？不但我这样看到，其他弟兄姐妹也这样的说法，很好啊，那就跟其他人说法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堵这个破口啊，不是你一个人，却不是抱怨，不是去攻击，更不是去伤害嘛。所以那个神的仆人就跟那个姊妹上了一堂很生动的课，你抱怨教会没有爱心是因为你没有爱心，所以教会才被你抱怨的越来越没有爱心。为什么？因为上帝会看顾他的教会，上帝让你在肢体里面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你有责任来彼此的担当彼此的软弱，你是互为肢体的关系。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一味的去抱怨，你好好的相信上帝的护理，上帝护理他的教会。好，下面我就不讲了，今天的这个经文我就不再这些知识的经文，按照前面的为什么前面有数字哈，比如27就是27里边的经文知识，你可以用圣经去考察，这些都不是来自人的，来自人的你可以全部抛弃掉，但是每一个立场是不是有圣经的根据的，这是所有的圣经根据，这个时候我就把它打在后面，你可以按照那个内容的那个数字去查有没有圣经根据，没有圣经根据你就把它否定掉。那我自己坦白讲，我也坦白告诉你，新民里面有几个点我是不支持的，我有不同看法的，到时候我会跟你们，当然在第一章圣经的里面我已经跟大家讲了一点，第六点对不对，第六点里面我不完全认同的，这没有关系，不代表我不尊重这些神的仆人们，我不是盲从任何一个信条，我们要学习属灵前辈们的遗产，但是绝对不是盲从，所以里面有一点点的我不认同，不代表那些神的仆人们的伟大，我还是尊重他们，但是不代表我要全听他们的。为什么？因为我要用圣经考察，合乎圣经的我领受，我相信这些神的仆人们对神学的理解确实比我们个人要超越了很多，但是它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因为毕竟有那个时代的背景对不对，有当时的一些局限，所以我不是说它百分之百正确，但是呢，你要用这些圣经真理来考察他们的对和错。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啊，我们谢谢你，主，你是完全眷顾我们的神，你用你的话语创造诸世界，你用你的全能托住万有，我们看到上帝的护理之功是非常的伟大，他不但眷顾了整个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他特别眷顾了你的子民，主啊，你特别看顾你的儿女，主啊，你也甚至连那不信主的人都在你普遍的恩赐里面，让我们看到人的败坏，也让我们看到人类罪恶的具有毁灭性的对人的伤害和攻击都显明出来，所以就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在上帝自己的掌管之下，都有显明你自己美好的旨意，只不过说我们人按照我们自己的观点，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会产生很多的偏差，但是感谢主，你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大能，主耶稣基督，你是何等的奇妙的创造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也是我们的护理之主，我们的生命的气息动作存留，我们任何的思想都在你的手里，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能的神，但有时候我们常常把上帝缩小，常常以为上帝在某些情况里面好像没有与我们同在，好像没有施展他公义的大能， 特别看到一些恶人作恶的时候，无法无天的时候，有时候世人说叫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时候，产生极度的绝望。但在基督徒来说，这些东西都能够在主里面被解决，让我们明白上帝你的全能，你的作为。我原本看到了不信主的人，他们要面对的将来的那个上，不但在精神里面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将来神的愤怒会领导他们，而你的儿女们从罪恶的蒙昧无知的状态里面被你所拣选来悔改信主，你也保守你的儿女们一生的道路。虽然我们在当中还会有软弱，有失败，有跌倒，你仍然眷顾你的子民，你保守我们永不失脚，你也保守你的教会成为你眼中的同仁，你会坚守坚定的保守你的每个教会，真正属于你的子民你一个都不丢弃，而假信的永远不能够成真，败子永远是败子，主你要淘汰败子，你要真正的拣选那些麦子出来，来进入那永恒的天堂。这是上帝你的作为，求你来保守我们，赞美你的护理之功，你来悦纳你的儿女，谢谢你，你亲自的看顾来眷顾你的子民，让我们生发出我们对上帝的那个伟大的信心，来看顾你自己的祝福，谢谢你，为着你的对你的儿女们的拯救来赞美你，显出你慈爱无比的荣耀，我们也为着你的弃绝那些抵挡你的人，在罪里边沉沦灭亡的人，我们来赞美你，显明你上帝圣洁公义的荣耀，看到你的大能，看到你的护理，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接受上帝你给我们任何的带领，保全我们的教会，保全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哪怕在安徽，在陕西，那些正在被逼迫的那些教会，你也仍与他们同在，你也会眷顾这些教会，你不会离弃他们，我们赞美你，也怜悯带领那些为你而征战的那些基督徒律师们，也尽他们的本分做他们的工作，既不把希望放在他们的工作上，但我们也为着这些弟兄姐妹能够为你征战，也来赞美你，也把他们交在主的手里，谢谢你，你继续的恩待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所买属的儿女，也恩待我们在座的如果还没有真正信主的慕道的朋友，请你特别的恩待他们，使他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也能够来悔改信主，谢谢你，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